学习关照的能力。如今情况已经开始改变，西方科学家开始关注关照对健康的好处。现在已经有成千上百项的研究证明，能够用关照的方式注意当前这一刻的体验，注意当前这一刻体验的人，情绪比较平衡。举例来说，用功能性磁振造影扫描头部，测量杏仁核，那个地方是负责战或逃反应的位置。我们去测量杏仁核活化的情况，显示懂得关照的人在看恐怖或有威胁性的影像的时候，比较不容易产生反射性的反应，也不会轻易的就吓破胆，所以较不会任环境所摆布。因此处理压力和上瘾、慢性疼痛等这些问题的治疗师和医护专业人员，普遍会教导患者关照的技巧。卡巴金的正念减压 MBSR 是美国最普遍、最成功的减压课程之一。全美和世界各地有数百家医院、诊所、医学中心都在提供这个课程，每期八个礼拜，透过一个系列密集的练习，引导学员，帮助他们学习运用关照。研究显示，这个课程会有助于学员更娴熟地处理生活的挑战，感受到压力也比较小。它还可以帮助人们处理慢性疼痛。卡巴金早期的一项研究就发现，背痛的人上完课了之后，疼痛程度可以大幅的减轻到大概五成。正念减压法课程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练习，就是运用正念禅修，闭上眼睛静坐，减少感官的刺激，比较能够专注在当下体验时浮现的一切，而不被太多外在的感觉笼罩。人们一开始静坐的时候，常常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，让心能够沉淀下来，集中注意力。等到心静下来了之后，注意力便会开始转移到在觉察里面出现的任何心念、声音和感觉。重点在于不加任何评判的观察出一切，不刻意的推开任何一个体验，也不紧抓住任何一个感受不放，就只是让心念和情绪来来去去，像鸟儿在开阔的天空飞翔。经过追踪心理现象的出现和消失，可以建立技巧，提供个人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关照能力。要注意的是，静坐可以加强关照的能力，还有其他的方法也可以让心静下来，像是静祷，或者是独自在树林里面散步。另外一个酒精考验的方法，就是做几个缓慢深沉的呼吸，仔细的把注意力放在呼吸的时候，在呼和吸时候产生的所有感觉。关照并不是凭空的编出什么特别深奥的练习，我们每一个人天生都有能力关照，重要的是用友善不加批判 可以选择把心专注在当下浮现的心念、情绪和感觉。观照是自我慈悲的核心支柱，所以当观照的技巧精进的时候，自然就会提高自我慈悲的能力。由若观的研究证明，为期8个礼拜的正念减压课程可以提高自我慈悲的程度。同样的，研究也证明了正念禅观经验丰富的人，自我慈悲心比那些经验较少的人多。练习3，日常生活的关照。每天选一件要关照的事情，可以是刷牙、从停车场走到办公室、吃早餐、手机响铃的时候。如果担心被接下来的工作冲昏头，就选择一大早做要做的事。比如说，你选择的是从停车场走到办公室的这件事情来做关照，就全神贯注地把觉察放在当下的体验上。尽量不要去想那些进到办公室之后必须要做些什么事情，而只要留意走路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就好。你的脚碰触到了地上的时候，脚有什么感觉？你留意到每只脚抬起和落下的时候，感官体验的变化吗？你的双脚在移动，重量从右转到左脚的时候，有什么感觉？走路时候的气温如何？是热、暖和还是冷呢？尽量把觉察放在走路时候的各种体验，一次专注一个感官体验就好。这样也不会不堪负荷。如果你陷入了沉思或者是某种情绪里面，只要留意到这种状况，然后把觉知带回到走路的体验上就好。你所要做的就是提高注意力的技巧，培养观照的能力。一旦出现挑战，这个能力就会派上用场。觉察到难受的情绪，每一个人都能关照。在忙乱紧张的生活里头，尽量放慢脚步，留意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，哪怕只是一会儿也好。内在的3个出口。提高观照能力是培养自我慈悲的重要方法。不过自我慈悲的另外2个支柱，宽以待己和共同人性，也会提高观照的力量，建立正向和自我强化的循环。观照的敌人之一就是入戏太深，因为个人的事情而情绪激动，没有办法看清当下发生的状况。一旦陷入自我评断，或者是觉得跟他人隔绝的时候，就很难关照到自己痛苦的感受。这个时候，如果平静下来，让自己心平气和，善待自己，或者是把眼光放长远来看这个事情，就可以给自己多一些空间，挣脱痛苦的枷锁。 当你觉得受到关心，与别人有连接的时候，就很容易明白自己是否反应过度。只要一发现自己心中有苦，就可以利用每天自我慈悲的三大支柱来处理不悦的情绪，也就是善待与关心自己。提醒自己，苦是人类的共同经验之一，用关照觉知持有心念和情绪。启动这三大支柱的其中之一，都会让你比较容易再试另外两个，视当时的心情和状况而定。有时候你会觉得其中一项比较容易，一旦进去了，你就在门里了。你会打开自我慈悲的力量，用崭新有创意的方法转化跟生活痛苦之间的关系。透过自我慈悲的稳定平台，可以用更健康更快乐的方式明智引导接下来的做法，把情绪带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，不再因为难受的情绪而激动。你可以持有和接受这些情绪，并在感受他们的同时，慈悲地对待自己。最神奇的是，你完全不需要外求，或者是等到情况适合的时候才行动。当你陷入困境的时候，而且情况非常恶劣的时候，这是最适合运用自我慈悲的时候。练习四，写下自我慈悲日志。尝试每天写下自我慈悲的日志，连续写一个礼拜，或者是想写多久就写多久。写日志是抒发情绪的有效方法，也可以促进身心健康。趁晚上有片刻安静的时候，回想当天发生的事，把任何你觉得不愉快的、对自己加以评断的事，或者是任何让你痛苦的体验，都写在日记里。比如说，午餐的时候，一个女服务生拿了账单，账单拿了老半天，然后你就不客气地说了她一顿，然后气呼呼地离开了，没有留下半点的小费。后来自己反倒觉得不好意思，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都用自我慈悲的方式去关照，去意识到共同的人性，尝试用宽以待己的方式处理。一、关照，把觉察带进因为自我评断或棘手处境而生的痛苦情绪中，写出你的感受：难过、惭愧、害怕、有压力等。写的时候，尽量接受自己的感觉，不妄加评断，不贬低，也不过度的夸大。例如说，我觉得我被打败了，因为他的动作慢的可以，我发脾气，反应过度，可是事后觉得自己太小题大做了。二、 共同的人性。写下你的体验如何与较大的人类体验连结，包括承认人是不完美的。凡是有人都有这类的痛苦经验，像是每个人都有反应过度的时候，这只是人性。或者是你可能想到思考这个痛苦的事件背后的前因后果。因为我去诊所看病迟到，还有那天还塞车很严重，所以加深了我沮丧的感觉。如果情况不同，我的反应也有可能不一样。三，宽以待己。写些宽容、体谅、安慰的话，让自己知道你很关心自己。例如说，没关系，错了就错了，这并不是世界末日。我了解你有多懊恼和沮丧，更何况你还发了一顿脾气。我明白你有多重视对别人好，所以现在心情恶劣。或许这个星期可以试试对餐厅的服务生多发挥一些耐心，对他们大方一点。提笔写下三个支柱的方式来练习自我慈悲，会有助于组织心念和情绪，同时也把它纳入记忆里。假如你喜欢写日志的话，自我慈悲练习的力量就会更强大，更容易融入日常生活中。我的故事，度过黑暗时期。我的亲身经验可以证明，自我慈悲是让人离苦的大救星。在我努力处理罗恩自闭症的时候，他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从绝望的悬崖里面拉回来。每当我的心走进恐惧的暗巷里，心里头想着，那以后会是什么样的遭遇啊？有独立的生活可能吗？唉，以后找得到工作，会有自己的家庭吗？我会努力处于当下。我是在此时此刻，罗恩现在安全又快乐。我不知道他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或未来会如何。这是一个谜，但是心怀恐惧，无惧于事。我只要把注意力放在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安慰自己。可怜的你，我知道现在对你而言非常的艰难。当我用这个关怀的方式去安慰骚动不安的心的时候，就可以心无旁骛，不再手足无措。因为我明白，不论是罗恩未来会如何，我的爱就是现在的他。当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，自我慈悲都能帮我渡过难关。当罗恩因为乱丢玩具而遍寻不着，或者是被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引发而吵得惊天动地的时候，我会努力的关照，注意我的呼吸，慈悲的对待这个苦，而不是去抵抗它。自闭症的行为失控的起源是神经性的，多半是因为感官系统负荷过度所导致的。孩子的机械化反应几乎是停不下来，也安慰不了他。家长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尽量避免让孩子伤害自己， 等待这场风波过去。当别人在杂货店里头向我投以不以为然的表情，因为他们误以为罗恩是被宠过头的小坏蛋，而我这个坏妈妈从来没有适时的控制他的行为。有一位自闭症的妈妈告诉我，曾有陌生人打了他孩子一巴掌，就因为他认为小孩需要好好教训一下。这时候我会给自己慈悲，用关照开阔的觉察来持有这个苦，以避免我招架不住。在罗恩尖叫不止，而我们被困在21000米的高空的时候，飞机上每一名乘客都瞪着我们，一副希望我们死掉算了的表情。不论我有多想要下那个飞机，我还是得奔向厕所去帮罗恩换掉沾满大便的内裤。我只能硬着头皮处理，别无选择。我能做的，只有尽量优雅的度过这个情况。深层的平静就会降临。慢慢的，我感受到平静的喜乐。我知道内心的平静并不是依赖外在的环境而来。如果这一刻可以度过，我就可以度过任何的难关。自我慈悲帮助我避开愤怒和自怜，对罗恩保持耐心和爱心，尽管难免还是会有绝望挫折的感觉。我不是说自己都不会发脾气，这种时候太多了，然而在那个时候还是有自我慈悲可以依靠。我可以原谅自己反应过度，犯错，因为我只是凡人。如果当时没有觉察自我慈悲的力量，那真不知道那几年该如何熬过去。因此我会永远心存感激，直到自我慈悲的天使就坐在我的肩膀上，在我需要的时候会随时的伸出援手。